凡事都能做啊，可能吗？想不想？想还是挺想的。凡事就是好像从字面上说，凡事就是任何的事情啊，任何的事情啊都能够搞定啊，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做成啊。如果这样的话，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啊？可能吗？不可能。前面那些经文加了一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知道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是上帝啊，神，靠着神可能吗？不知道。为你笑什么？可能这一节经文是圣经当中啊最常引用，但是最被滥用的一句经文啊。腓立比书我们进入到了今天进入到最后一次哈、啊，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的但以理书。可能大家都不记得讲什么了啊，讲过几次可能都不太记得哈、啊。我想结束之前给大家几分钟的一个回顾哈、啊。那第一次我们讲的重点就是，保罗的第一章讲到一句啊很重要的经文啊，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评价啊，保罗说腓立比教会是他非常感恩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感恩呢？不是那个教会很富有啊，他说这个教会是跟他一起什么同心合意信望福音的。那如果一个教会他不传福音，这个教会主要的价值就是传福音啊，一个教会主要的价值就是传福音啊。这个八个字就是我们第一次讲到的主题啊。那第二个腓立比这书的重要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啊。我们花了至少有四堂讲这个哈、啊，在基督里 in Christ 啊。第一次我们讲保罗告诉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啊，人活着的目的，保罗用了一句很精简的话，他说，活着就是基督啊。或者说活着为了基督。当一个人的人生的目的非常清晰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活。然后保罗说怎么样的活呢？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以谦卑柔和的心去生活那生活出来是什么样呢然后保罗说，如果你知道人生的目的，如果你知道你的生活方式，你活出来就是一个明光照耀的人生人本身是，我们本身是不能够发光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耶稣这个是世界的光啊，光就是生命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的样式，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可以照耀这个世界啊，影响这个世界。那在基督里是腓立比书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啊。腓立比书第三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喜乐啊，喜乐啊，喜乐不是快乐。我们上次说，一个喜乐的人生，他一定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生，他爱人，他爱神啊，而且这个爱是有见识的爱啊，不是那种溺爱啊，不是那种愚昧的爱，他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的爱。这个知识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一个认识神的知识哈。有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标杆，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就一生就朝着这个标杆直跑，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喜乐不是快乐，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外部的环境，因为你有多富有，或者因为你的生活的水平所决定的喜乐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保罗说不是我们去解决我们旁边很多麻烦的事情以后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快乐了，我们就喜乐了。他说不是这样，他说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是要用喜乐去面对你周围发生的困境处境，用喜乐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是一个与神和睦的人生没有忧虑完全信靠的人生是一个懂得知足的人生那最后的这 这第四章的这一节一段经文，保罗就讲到一个主题，就是知足啊，知足。如果一个人不知足啊，他得不到满足，通常人会怎么样？就开始抱怨啊，哎呀，这个不好，老婆不听话啊，老公这个不着家哈、啊，孩子没出息哈、啊，就开始抱怨。那如果是一个知足的人生，他就会充满感恩，然后有奉献啊，然后有喜乐啊。啊，我们中国人通常会讲一句话啊，知足常乐哈、啊。啊，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啊，人都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啊，因为人的欲望是很大的啊，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啊，有用这个词啊，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但是在圣经当中，保罗怎么样教导我们知足呢？他怎么说？他说，知足是很简单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有衣有食哈、啊，还有很好的衣，很好的食哈、啊。我们知足了吗？你的房子够不够大？够不够住啊？你的钱够不够花？啊，瑞涵，你的钱够不够花？你干的不够花？你的太太，妻子够不够温柔呢？啊，笑得那么开心，够不够啊？很多人会够不够多，房子够不够？我们听到的不是够不够，而是听到的是我受够了啊，受够了。谁认为谁我现在的钱是足够的？我都觉得不够啊。哎，越有钱的人越觉得钱不够啊。1987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杂志哈、啊，我忘了那个第三。时代周刊，哎，第三大的杂志，他做过一个调查哈、啊，他采访一群人，那个时候他采访第一群人是年收入3万的，他问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年薪多少你可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或者说你认为是够的？年薪3万的人说5万，然后他再去问一群年薪5万的人，10万啊。然后问年薪10万，他说要25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赚太多，如果赚的多越多，你离开你幸福生活越来越远。为什么会这样哈、啊？中国有一句话叫人心不足哈、啊，蛇吞象。人是很难知足的，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得到的东西很快就习惯了，然后你就不珍惜。啊，你希望有一栋房子，你有了这一个房子以后，你觉得哎呀，这两房一厅好像有点小啊，然后希望房子更大一点，地段更好一点啊，可能要把西区更好一点，或者啊，昨天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拥有以后，过了很快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啊，人的欲望无穷。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就是人很喜欢去比较的啊，你觉得过得挺好的，然后我看到瑞涵哇，昨天又去哪里旅游了，我就觉得我过得很不好啊。为什么呢？啊，就啊，你比了以后，中国人说人比人就会气死人了。为什么呢？啊，我小孩去了 UBC 很开心，但是突然我昨天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孩子去了 Stanford， 好，那我就不开心了，对不对？通常都会这样啊。你收入高的，你碰到一个收入比你更高的，你好像又觉得不够啊。欲望总是在告诉我们、啊、再多一点啊，再多一点，你看那个人多一点，我们可以再多一点啊，我们的收入再多一点啊，我们的房子再大一点，我们的孩子再听话一点啊，我们的身体再健康一点，再好一点啊，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啊。我们一直在解决问题，但是永远解决不完。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就是人的知足，它建立的基础是我们所物质的，或者说环境提供给我们的。那么知足就不可能啊， 变成一种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有限的物质它没有办法去满足人无限的欲望啊。有限跟无限差的太远了哈。那个有一个叫帕斯卡的一个法国的思想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试图用周围的一切填补内心留下的空缺却是徒然的啊，因为这个无限的深渊啊，只有一个无限而永恒不变的对象才能够满足啊。换而言之只有上帝自己啊。这句话被后来被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当中引用啊，他改了一下，他是说神啊，你用自己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啊，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在你里面得到安息的话，就我们的心就永远不得安宁啊。这是奥古斯丁啊写的那句话啊。只有无限的上帝才可以填满人的心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真正的知足不是环境满足了我的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是不应该知足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当时是很缺乏的啊。保罗在一开始的经文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啊，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啊。保罗当时不是在这个五星级的宾馆，不是在这个豪华的游轮上写这个，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他是一个囚犯，他是关在监狱里面，他有很多的需要，他的情况非常的糟糕。所以呢，腓立比教会就差派了一个弟兄叫以巴弗提的去帮助他，还带了教会给他的钱啊，奉献啊，然后去帮助他啊。当时一个囚犯他所需要的东西啊，不像现在坐牢可能有很多，但当时是需要亲戚朋友去供给的啊。那腓立比教会他知道保罗的需要，就派了这个人以巴弗提带着奉献去帮助他啊。你看保罗很有意思哈，他说他收到以后当然非常感动了，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好像我们听上去是因为这个教会去帮助他了，或者给他有供应了哈。但是他在这里说的大大的喜乐，就是用的这个在基督里啊 ，in the Lord。他不是说我靠你们我就开心了啊，我靠主我大大的喜乐啊。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词思念啊，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啊。因为当保罗没有缺乏的时候，他说你们没有机会来帮助我，现在你们有机会了啊。那保罗就来在这里就是说来啊，或者说赞扬这个腓立比教会用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出来啊。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给我很多的一些的反省哈，就是说我们爱神也好，我们爱人也好，不是啊平时说说而已啊，在教会里说的话非常好，然后一回到家里面或者一到其他的地方突然又没了啊，不是口头上说。当上帝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当上帝给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当上帝给我们看到别人的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表达出来的啊。如今又保罗说如今又发生了，这个词呢就是说就像一个枯树哈，温哥华很多冬天树叶都没了，但第二年的春天它又发芽了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啊，保罗说我不是因为在坐监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需要啊我说这个话的啊，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其实我都可以知足的。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啊，保罗，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不了解保罗这个人，就是你用一个词怎么形容保罗，就是，嘴巴很硬啊，嘴硬，明明是缺的，然后收了人家的需要，拿了人家的钱，又说，哎，我什么都是知足的哈，你们给不给我都知足哈，保罗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哈，但是保罗在这10节到20节经文里面没有用谢谢感谢这一个词啊。在15节的开始，保罗用这一段经文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啊，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当时用的就是处理钱财的，或者说商业的用语，或者金融，我们现在叫金融的术语，好像在做生意一样，谈钱做生意的哈、啊。中国人说什么谈钱是伤感情的哈、啊，嗯，这里保罗的口气就是好像，亲兄弟明算账。你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十五节，他讲用了一个词“受受”，啊，他说讲到受受的事，哈、啊，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在当时就是，如果你做会计哈、啊，做财务的，就是借贷啊，啊，人家给你来奉献，人家给你来帮助，他用这个词哈、啊，借和贷哈、啊，做会计就知道借贷啊，啊，好像是那种借贷的关系。十七节他说我并不求什么亏。我不求你们给我什么哈，我不求什么馈赠，就是说原文就是你，我不求你们给我什么，听上去就是嘴很硬啊。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好像他们给他帮助，好像是反过来保罗在帮助他们啊。这里的果子这个词哈，这个原文的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当中就是收益啊，属灵的收益，就是说。哎，你们给我的东西其实我都有，我都知足的，但是呢你们给我呢其实是你们得到收益的，你们在这个账务当中你们是有收益的啊，你们的收益，你们的利润会渐渐的增多。那十八节他又用了一个样样都有，样样都有其实英文翻译成 receive in full， 就是我全盘的接收你们给我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啊，你们给我的我全额签收了啊，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签收了这个东西啊，听上去是不是很过分啊？保罗说啊，我其实他拿了人家的好处啊，我们说吃人的嘴短啊，拿人的手软，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哈。保罗在这里想表达一种什么意思啊？保罗在这里想表达，保罗不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啊。保罗是懂得感恩，他一开始在腓立比书，他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啊怎么样，我就感谢我的神。但是保罗在这一段类似商业用语的这个对话当中啊，保罗强调的是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帮助。奉献不单单是保罗说我需要感谢你们，其实有一个更加重要啊、更加深远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而且这个属灵的意义是跟你们的生命有关系的。那在十八节后半部分，保罗就揭开了这个他要说的话，他说：“那我已经充足了，因为啊、我从以巴佛提啊，以巴佛提给他拿东西的，拿钱给他的。”接受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哈、啊。收纳跟喜悦的祭物这两个词，在旧约里面都是一个祭司献祭的时候的一种用语哈、啊，就是当祭司去旧约献祭的时候的一种语言啊。那其实这个送的东西跟钱财谁收的？保罗收的哈，啊。但是保罗说这些东西是上帝收的，为神所收纳的，为神所喜悦的祭物啊。为什么呢？他说，保罗说，因为将来这些最终的收益哈、啊、果子，最终的果，这些果子，这些收益是归在你们的账上，不是归在我保罗的账上，也不是归在教会的账，是归在你们的账上。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奉献的意义啊。钱，这个世界钱很重要，太重要了啊。我们中国人说谈钱伤感情，但是钱太重要，在当时也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耶稣讲了一句对比哈、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他把上帝跟钱财放在一个 level 啊，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钱财啊！你们不要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钱财啊！新译本直接把马门就翻译成了金钱，金钱，钱财太重要的，重要的一个地步。我们很多的时候一辈子都是在为钱而活，钱很重要，为了钱，弟兄可以反目成仇啊！ 什么地方都要钱的，对不对？有一句话就是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啊，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你今天没有钱，你等会儿去饭店吃饭，没人给你吃啊。什么地方都需要钱，教会需不需要钱？教会也需要钱啊，教会同样的需要钱。教会各样的事工啊，也是需要钱的，传福音也需要钱啊。我们马上要开始的启发课程啊，我们欢迎新朋友来吃饭，但是我们要去用钱去买菜，对不对？用钱去买这些饭菜啊，否则这些事工就不能够开展啊。我们去马上要去墨西哥短宣，我们要花钱的，我们自己要拿出自己的钱去买飞机票，我们要去买这个住宿啊，吃饭啊，我们到那里去教那些墨西哥人做中国菜，菜都是要我们自己买的啊，都需要钱的啊，教会的维护啊，水电都需要钱啊，这些钱哪里来呢？这些钱都是你们奉献出来的，对不对？都是每一个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啊奉献出来的啊。我们很感恩啊，我们的教会每年真的是在这个方面很没有什么缺乏啊。但是我们每一次在收奉献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相信主席如果没有遗忘的话，漏掉的话，他一定会说一句话啊。他怎么说啊？他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怎么样？请你暂时不要把钱给教会，你暂时不要奉献啊，给教会。还有一句我们主席经常说的话，就是奉献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爱的回应啊，大家都记住哈，都记住了回应啊。但是这个钱是给谁的呢？是给教会的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就直接把钱给上帝呢？啊？什么？烧了，烧了，烧！哎，这个不对啊，这个是烧纸钱了，变成哈，这个不对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你想把钱捐给上帝，你往哪里捐啊？上帝收不收？上帝怎么收？你用什么方式去捐呢？那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帮助和捐赠啊，保罗说什么？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你们的收益，你们的收益渐渐的增多，都归在你们的账上，都是最终是归在我们自己的账上。弟兄姐妹的奉献都是感恩的奉献，都是对上帝爱的回应，我们的奉献都是给上帝的，让上帝使用教会，使用各样的事工来祝福不同的人啊，无论是教会的事工、宣教的事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的奉献最终都是归在我们的账上，归在我们的账上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做很多的事工的时候啊，我们很辛苦的，就是同工也好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一帮忙来服侍啊，我都会说我谢谢你们的付出哈，这是从牧师个人或者从代表国语堂来说的，但是后面我通常都会加一句更加重要，最重要的话就是，愿神亲自纪念你们，愿神亲自纪念你们的辛劳和摆上，神也必亲自纪念你们，所以我们的慷慨，我们在事工上的参与，更是对上帝的一种敬拜，在当时保罗是有缺乏的啊，所以腓立比教会就送去了保罗所需要的啊。保罗说，但是保罗说我已经什么？我已经足够了，他说我已经满足了，我已经知足了，我已经足够了，我已经充足了啊。而且保罗说，不是因为我收到你们的帮助，我才感到知足。保罗说，并不是我缺乏的时候，我说这个话。无论是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知足是不是天生的，是要学的啊，是要学习的啊。啊，第十二节保罗继续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啊。那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他人生的经历的两个部分啊，他有过受人尊敬的时候啊，他也有过被人打的时候啊，经历寒冷的时候，经历饥饿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保罗缺乏的时候，保罗也知足哈。保罗的知足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我降低我自己的标准啊，我把自己的标准降低，然后我达到一种自我的满足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例子啊。有一句话流传的很广的话，他说我因为没有鞋的时候啊，新鞋的时候我就哭啊，很难过，直到我看到了一个没有脚的人啊。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听过啊，就是哎，我很惨啊，鞋子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一个没有脚的人，我就啊心里舒服很多。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本来很不开心的时候，后来跟一个人聊天，他比我还惨，哎呀，我就舒服很多啊，我就好像保罗不是啊，保罗讲的不是这个哈，虽然有的时候比较，有的时候的比较的确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神的恩典的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的知足是非常有限和相对的啊。保罗的知足不是建立在别人比自己更加不幸的这个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什么呢？还是那个字，在基督永恒的丰富上面。保罗说，我不是在缺乏中可以学习知足，在丰富当中我也学会知足啊。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点多余啊。如果你很丰富，你怎么会不知足呢？啊，其实在丰富当中的知足是更难的。年薪10万的他需要25万才可以知足。有钱不一定知足，没有钱也不会自动的变成一个很属灵的人。人就是那么可怜，缺乏的时候我们埋怨神，哎呀，神不祝福我啊。丰富的时候呢，每年可以出去15次旅游啊，10次旅游，坐游轮的时候我们就知足了嘛。丰富的时候是我们更大的挑战，因为当你很丰裕的时候，人是很容易忘记神的啊，李英对吧？我相信你想到那句经文嘛，是不是？对，箴言的经文，他说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让我太穷，因为我太穷，我饿的时候我真的会去偷，因为我饿死了，我要去偷一点东西填饱我的肚子，这样呢就亵渎了我上帝的名字啊！你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但是诗人又说，你不要让我太富足，因为当我太富足的时候，我是最容易忘记神的。你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啊！太富足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是谁呢？人通常都会这样。缺乏让人产生一种焦虑恐惧啊，丰富就让人产生骄傲，对上帝的遗忘。所以无论缺乏还是丰富，本身不可以让我们知足。知足的力量是来自耶稣基督啊。之后保罗就讲出了这一句经文啊，我们一开始讲的这句经文就是被大家这个误用和乱解的很多的经文啊，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当然知道了，这耶稣基督啊，神啊，凡事都能做。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不用好好读书的啊 ，Frank， 我不用好好复习的。我明天考试的时候我就祷告嘛，我就靠着神啊，让我考个90分100分啊，我要靠着神，我要 赢这场比赛，我自己做不到，但是神帮我一定做到，我要拿到这个更高的薪水的工作岗位，我就拼命的祷告，让神给我，我要完成这个目标，我要拿第一名，我只要怎么样，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真的是这样。保罗在这里是用这样吗？错误的解经哈，错误的解经会害死人的啊！最近啊，温哥华有一个异端哈，他叫东方闪电啊，很多的人跑到不同的教会啊来拉人，来宣讲这个异端哈。他们用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街都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哈。然后说闪电是从东方发出的哈，照到西方，然后人子的降临也是这样啊。然后他们就说这句经文的意思就东方就是中国啊，以前耶稣第一次来是不是在中国，那再来的耶稣将来自中国，那第一次来的耶稣是一个男的，第二次来的耶稣是一个女的，男女要平等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他们所谓女基督的来历啊。他们很喜欢接触一些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知道可能刚刚信主的人对经文也不是特别了解啊，他们很热情，很有爱心啊，建立关系，乐于助人啊，他们很喜欢接触刚刚来到教会不久的新朋友，行动很隐秘的，他们不太愿意给你电话号码啊，也不愿意去告诉你家住在哪里的，你送他回家他总是说你送我到那个路口就可以因为你们要非常的小心哈，如果这些人他来邀请你参加一些的小组啊，一些教会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不是说不是我们教会不可以参加，我希望可以你问问我们的同工哈，问问牧师哈，是不是非常多的人最近非常的猖獗啊，乱解经文可以成为异端邪说的哈。那解释经文你一定要看这个上下文，这里的凡事都能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凡事英文应该怎么说啊？对，还应该是不是 everything 啊但是在英文圣经 NIV 当中他说的说 I can do all this 啊，就是我可以做这一些的事情啊，那这一些的事情不是 everything， 不是所有的事情，这一些的事情就是指到上面十二节提到的这些，就是当你在卑贱当中，当你在丰富当中，当你在饱足当中，饥饿当中，或者有余跟缺乏当中，在这些处境当中，我都可以去面对，我都可以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满足啊，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啊，在所有的这些的处境当中，我都能够面对，我都能够忠心，我都能够知足啊。能够知足不是保罗说能够知足不是因为环境，也不是因为你们送了一些东西给我，能够知足不是我自己保罗降低了生活的标准，也不是这个阿 Q 精神当中的什么精神胜利法啊，而是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基督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荣耀的丰富哈，找到这个哈，一个祷告就是很好的一个祷告，也告诉我们这个哈，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把我们的困难拿走，身体不好的时候我求神让我有健康的身体啊，这个是对的啊，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祷告啊，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的有职业祷告啊，我们找不到没有好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为我们能找到合身心意的配偶去祷告，但是有的时候神真的是听我们的祷告，让他的旨意成就，我们的信心变增加啊！有的时候神却没有拿走我们这些的困难，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些的困境也可以加增我们的这个 信心，他依然可以赐下他的恩典啊。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保罗啊，保罗为他的那根刺，他至少三次求耶稣啊，求主，他说：“哎呀，为了这件事，我曾三次求过我的主哈、叫他把我这根刺拿开。”但是神给他的回答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没有拿走他，保罗的这根刺反而成为他更加依靠上帝的力量。如果保罗没有这根刺我不知道，但是保罗的这根刺就成为了他更加依靠上帝的力量。当时保罗在监狱当中，在囚禁当中，我不知道他圣经没有写他有没有祷告说：“哎呀，神啊，你让我无罪释放吧，你让我这个逃脱牢笼吧。”我相信会的，保罗那么喜欢祷告的人，我相信会的。但是在监狱的门还没有打开之前，上帝已经给保罗的生命当中加了力量，所以他依然可以在被囚的时候写下这一封充满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啊。那这个是流传的很广的一个这个一个战争当中哈、后来这个士兵身上找到的一个祷告词啊，我觉得让我也有很多的反省啊。他说：“我祈求上帝赐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成就大事，他却使我软弱，使我学习谦卑顺服。”那如果上帝赐给他力量，让他成就了大事，真的成就大事以后，可能他不会那么谦卑，他可能会骄傲，对不对？啊，他说：“我祈求健康，使我能够做更伟大的事，他却让我经历疾病，能够让我做更好的事情。”啊，最近大家关心宣教士的话，有一个女宣教士刚刚过世啊，她在有很多的她的一些的帖子帖出来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么爱主的一个宣教士，她就这样很惨的，生那么多病啊？他却让我做更好的事，我祈求财富使他能够使我能够幸福，他却让我贫穷，使我能够得到智慧。我祈求权力使我能够得到众人的称赞，他却让我软弱，使我感受使我感受自己对上帝的需要。我祈求拥有一切使我能够享受我的人生，他却赐给我生命，让我能够享受他赐给我的一切。好像我所求的似乎一样都没有得到，但是我盼望的都全得到了。在世人当中，我是蒙福最丰盛的人。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来锤炼我们的生命品格，让我们不依靠钱财，不依靠战车，我们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也许我们今天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我到底得到多少我就会满足啊？我的工作到什么地步我才会满足？我的钱财到多少钱我才可满足？我有了什么样的房子我才可以满足？还是弟兄姐妹，我们问这样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有了耶稣基督，他对我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知足是学来的，是不断的经历神，经历上帝的丰富。那么我们无论在顺境当中，无论在逆境当中，我们都会得到耶稣基督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不是我所有的梦想可以实现，而是我们相信上帝必照着他的丰富啊，荣耀的丰富来供应我们。他的丰富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啊，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是一切的满足和喜乐的根源。我们一同共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啊，真的是赦免我们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没有的，却忘记你已经赐给我们如此丰富。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啊， 改变我们的现状，我们变得更好一点，我们才可以喜乐，却忘记了真正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腓立比书的讲道系列啊，通过保罗这一个你最宝贵的使徒的经历啊，让我们更深的可以认识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埋怨啊，在丰富的时候让我们不忘记你，在顺境的时候懂得感恩，在逆境的时候学习信靠啊，求你增添我们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在耶稣基督当中的喜乐，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祭物。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耶稣，我们也宁愿有耶稣可以放下这个世界，朝着耶稣基督这个标杆拼命的奔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